诸位同学，请接着看经文。清慧世界，佛的十个名称呢，最后一个啊，或名善住。前面我们学习到啊，所作一半啊，这都是如来果地上才能够做到啊，菩萨呢都没有能做到圆满啊。最后啊，这第十个名号叫善住，住是安住啊，安住最重要的是讲心啊，身能不能安住呢？说实在的话，身不可以安住。为什么呢？就自分来说，我们要学习啊，学习是永远没有中断的。世出世间，圣人都教给我们学。要求学啊，不是把老师请到我这儿来啊，我要亲近老师啊，要亲近善知识啊。华严经末后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他怎么能住呢？啊，他要在哪里应安住啊？他还能参学吗？啊，所以为自己求真善知识，身不能常住一个地方。这个要学佛，你看看佛没有说住，啊，佛怎么说呢？佛说在，你看看我们展开佛经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什么地方，没有说佛住什么地方。善住啊，就是在的意思啊，住而无住，无住而住，这叫善住啊。啊，所以为自分，我们要求学。你看看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最好的老师啊，善教啊，但是他老人家还是叫你到十方诸佛刹土去参学。世尊在弥陀经上跟我们介绍的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不好学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，不好学的人恐怕也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啊，因为那些那地方人都是好学的啊，他们每一天用鸡一个橙花啊，天花了供养他方十万亿佛，古来祖师大德 跟我们讲十万亿是表法，表什么呢？娑婆世界的人情执很重啊！啊，我们这个世界距离西方极乐世界十万亿佛国度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要升到极乐世界之后，啊，你要想娑婆世界，天天都可以回来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实际上呢，他供养的不止十万亿啊，十万亿啊，这个太小了啊。他所供养诸佛如来，肯定是跟华严上所说的遍法界虚空界。如果没有这个能力，设方一切诸佛了，怎么会赞叹阿弥陀佛，说他老人家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啊？不可能这样赞叹啊！啊，所以肯定啊，有能力啊，每一天供佛供养他方啊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供养修福啊，得福报啊。啊，你供养当然闻法，纵然你自己不主动向佛请法啊，肯定在大会当中有很多菩萨请法，你在旁边听就不得了啊，啊，就听会了啊。你看看每一天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每一尊佛给你说一句吧，你每一天就学无量无边句，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快呀、啊！什么道理？道理就在此地方啊！修佛修慧非常容易，这个语言呢太殊胜了啊！真的，善导大师所讲的啊，总在语言不同。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要往生净土，要把这一桩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啊！怎么样往生呢？你一定要了解现在社会状况，不能生病，这一生病啊，自己做不了主啊，要受别人摆布啊，啊，医生护士冤亲债主非常麻烦啊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有很好的同参道友，他来保护你，来照顾你啊！万一到临命终时没有这种人，你怎么办啊？你的家亲眷属不信佛，不相信这一套，你的麻烦就大了。在近代最近半个世纪之内，我们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有许多在家出家念佛往生，欲知实质，没有病苦啊，说走就走了。这是我们的榜样，这些人是来教导我们的，给我们做示范。我们要有决心，要有信心， 跟他们一样。什么障碍都没有了。早年我在三藩市，甘安老太太给我说一个故事，是她的亲戚，也就在那几年念佛往生了。他念佛，家里没有人知道啊。儿子媳妇把老太太接到美国，啊，去干什么呢？管家，照顾小孩，啊，每天烧饭、洗衣服，整理这家里环境，这是他的家事。白天他的家事忙完了，时间都是自己的。儿子媳妇上班去了，孙子上学去了，早出晚归呀。他家事做完了，念佛，一个人在家里啊。走的这一天，有早晨老太太起来的早，总是把家里搞干净了，啊，早餐准备好了，啊，儿子孙子起来之后吃早饭，吃了早饭，他们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上学，啊，这一天。儿子媳妇起来之后看到没有动静，早饭没有准备，就感觉得很讶异，啊，老太太今天怎么睡得没有醒啊，现在还没起床啊，啊，把她的门打开，啊，在美国老人的房间，啊，门都没有锁的，啊，也有什么事情啊，便利到屋。门打开之后啊，看到老太太盘腿坐在床上，叫她了，她不应了。仔细一看呢，她已经走了，什么时候走的不晓得。你看看多自在，啊。他不告诉他家人，告诉他家人吵吵闹闹的呀，就发生障碍了，不说啊，这预知时至啊，坐到那里走了。更妙的是，老人已经写好遗嘱，遗嘱放在他旁边，告诉他家人怎么样给他办后事。啊，更妙的，儿子媳妇孙子校服啊，他都做好了。这个老人这是有心呢，他这个预知时至，最少最少三个月之前晓得，就跟新加坡的晨光别居士一样，三个月之前晓得往生确切的日期啊，所以他趁他这个家人不在的时候，他在家里做衣服啊，做校服啊，通通都准备好了。念佛的同修到他家一看呢，佩服得五体投地啊，佩服，那是当然的。但是自己不得利益了，看到他那个样子，自己要有高度警觉心，哎， 我也像他这样走，什么障碍都没有了。啊，40多年前，我已经学佛了。台南将军乡有一个老太太，我提到这个事情，现在高雄还有人知道。啊，我在高雄讲经提到一回事，提到这个事情，讲完之后就有几个同学来告诉我，他说：“法师，你说的我们完全晓得，啊，他们的邻居，啊，老太太站着往生，啊，这个是一家都幸福，一家幸福，老太太也没有告诉他们，啊，为什么呢？”怕障碍呀！啊，对家人总是希望的时候，老太太多住几年嘛，多活几年嘛。啊，总是要拦阻嘛，不说。啊，他往生，这是下午，啊，吃晚饭的时候，老太太交代儿子媳妇：“你们先吃饭。”不要等我，啊！是我要洗个澡，他想洗个澡，啊！真的，他就洗澡了，啊！可是儿子媳妇很孝顺，一定等老母亲一起吃饭，啊！等了很久，他没出来，啊！再去看看呢，浴室里头确确实实他是洗好澡了。叫也不答应，啊，找找看，他家里有个佛堂。老太太穿了海青，衣服整整齐齐，手上拿着念珠，站在佛堂，面对着佛像，啊，叫他也不应。仔细一看呢，他往生了，站着往生的。他念佛念了多久呢？3年了。这个老太太心地非常厚道善良，啊，没有学佛之前拜神，什么神都拜。啊，3年前儿子娶了媳妇，媳妇学佛，劝她婆婆不要到处乱拜，啊，家里设一个佛堂，天天在家里念佛。啊，求生净土。这个老太太有善根呐，听媳妇的话，真的每一天在家里念佛拜佛，啊，就不去赶庙会了。啊，3年，他成功了。啊，这个肯定也是预知时至，他不说。他的邻居亲眼看到的，啊，那个时候我在佛光山教书，啊，他这个亲眼看到这个邻居，啊，在佛光山做工，啊，晚上月光很好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外面呢跟几个学生在讨论佛法，哎，他走进来了，告诉我们这段事情。我们把讨论停下来，听他讲开始啊。他告诉我们呢，念佛往生是真的，千真万确，我亲眼看到的。这是我们的好榜样，3年。就成功了，站着走的呀。 没有生病啊。啊，你看看走之前洗个澡，换上衣服干干净净。啊，家人还等他吃完饭。啊，至少我们要这样走法，啊，站着走也好，坐着走也好，不生病啊。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来啊，否则的话一生病一进医院，那个麻烦可就大了啊，不能做这种事情啊，这样才真正是不求人啊，一入医院那一定要有妥当的人照顾啊，真正内行的人照顾。现在真正内行的人不多啊，学佛的同学遇到亲戚朋友或者同参道友往生住在医院里啊，临终关怀一定要懂得方法了啊，古人很慈悲，把必须要守的这些规矩都写出来了，彻宗精良。但是这个书文言文写的啊，民国初年有一些善心的居士啊，怕我们看不懂文言文，所以把这个书啊用白话文又写了一本，叫《彻宗须知》啊，那白话文就好看多了啊。什么叫赤宗？现在人很难懂啊。啊，那我把这个书啊改了个名字啊，加了个名字啊，我叫怎样往生不退成佛啊，这个说法大家好懂了啊，怎样往生不退成佛，我用这几个字做这个书的名字啊。韩馆长往生的时候，这个书好像印了10000册，重要的部分我都用红笔画起来了，现在这个书是套色影印啊，那个红线我画的，要遵守这个书里面讲的一些规矩啊，你只要照做，你就会做得很如法啊。我的老母亲往生前一个月我在美国，大概是前一个半月，我在美国的时候把这个书重要地方通通画好，我寄给我弟弟，他收到之后一个月后呢，我母亲往生，他完全照这个去做，做得很如法。这是对什么？对念佛人，对有心求往生的人啊，临终关怀不是一桩容易事啊！ 有些家庭他不是全家学佛好，家里面一两个人学佛，甚至于还有学其他宗教的。我以前好像在讲席里也曾经跟诸位同学说过，抗战胜利之后我在南京念书，我住在一个同学家里头，他们一家人三个宗教，老太太念佛，他的父亲呢是伊斯兰教，他的母亲啊是基督教，小孩都跟母亲，一家三个宗教啊。那这个老人走了之后怎么办呢？到底依哪个教呢？很难啊，彼此对于不同这个宗教信仰又没有深入的研究，执着自己的成见，麻烦可大了。这一个家里有三个教啊。那么现在我们知道，现在许许多多人不信教。那家里一个老人信教，家人不信教，雷鸣宗师毕竟是他家里亲人的，我们跟这个佛门弟子有同参道友之谊，临终我们应当去帮助，但是不能不顾及他的家亲眷属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尊重。韩馆长往生，他的儿子很孝顺的。高贵明真的一步不离啊！每一个进入病房，要得他同意。得到他的同意，预先要跟他讲什么人来看馆长，这个人有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就辞谢了，门口就辞谢了，不让他进来，很熟的同参道友，这是可以请他进来。我在台湾，我每一天要到医院去看两次，至少去看两次，有的时候去三次，做得很如法了。那么我也听说许许多多地方不如法的事情太多太多了，这个要知道，这不是对病人对他的家属，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形象。如果我们不尊重人家的家里面的传统，不尊重他家里面的亲属，传出去之后对佛教产生负面的影响，我们就是佛菩萨的罪人呐！我们好心做了错事啊！所以从前李老师常讲啊，学佛事出世间法都要通达，佛在经典上常常教导我们， 佛法在世间，不坏世间法了，不能破坏世间法。佛法在世间呢，不碍世间法，不能障碍世间法。啊，做得又要如法，又要得到他家亲眷属的欢喜。啊，那么这样呢，在社会上就产生一个好的形象，大家对佛法尊重啊，对出家人尊重啊，啊，不要认为我们自己粗心大意，啊，好心犯过，啊，结果产生是负面的影响，这就错了。去学佛，点点滴滴，总要想着，这是社会教育。我怎样把这个社会教育的工作做好？存亡两利呀！首先要尊重，啊，我们关怀这个往生的人。要问问他的家亲眷属，他平常他想些什么，愿望是什么，通常这个生活习惯是些什么，你通通都晓得了，你就晓得我在他这个病房里面，我应该用什么态度，我应该说些什么话，我应该做些什么事，你就做得很得体，啊，做得很如法，让大家尊敬啊。啊，不能随着自己意思去做啊。啊，你觉得是好意，他旁边家亲眷属呢，他认为你是恶意。啊，他认为你不应该这样做法，这不叫吃力不讨好吗？不容易啊！啊，尤其是对于他的子女一两个幸福，啊，病人本身也不幸福，这一家人都不幸福，这最不容易度的呀。那是要真智慧，要真正善巧方便啊，更要懂得这个人的生前的爱好，生前的愿望，随着他的爱好，随着他的愿望来开导，开导的话简单明了，言语越短越好啊！理论的东西不能讲啊，这个时候不能讲理论的，来不及了啊！这个时候一定是随着他自己的爱好来诱导他啊，你喜欢的东西，你需求的东西，见到阿弥陀佛，什么愿望啊都满了，佛会帮助你啊！啊，因为如果他不学佛的话，你说加持他不懂，不要一解释，佛会帮助你。啊，佛你对他的真的是有求必应啊，这个几句话他能听得懂这投其所好啊，啊，让他听到很欢喜很安慰啊，感觉到说这个前途很有希望， 到极乐世界，哦，你生生世世那些好朋友、家亲眷属，你都会遇到。佛帮助你。这里面也有不少，很可能他们已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安居乐业了。这些话去诱导他。那他本身幸福，全家幸福，这个好办。那个世宗须知依照那个他全人人都能配合，好办。最难办的就是家亲眷属不懂佛法，不信佛法，很难跟你合作。这个时候要展现你真实智慧，展现你的善巧方便，真正的帮助。鬼神这桩事情，世间人有所谓宁可信其有啊，不可信其无啊。确实是有，所以临终最重要的是一句佛号，不夹杂任何东西在里头。而这一句佛号呢，不仅仅是提醒个人，深深的为这一个地，这个病院，为这个地区所有的亡灵回向，精神要关注，希望所有亡灵跟佛有缘，都能够发愿往生净土，这个功德非常殊胜呐！你有这样的愿心，有这样的慈悲啊，这样的心量，你会感觉感觉什么呢？这个命运呢，磁场不一样。进入这个磁场里头啊，人有安全感，决定没有恐惧，这是我们亲身体会到啊。韩馆长住在这个医院里面的时候，整个医院磁场好啊，进入医院住院的病人、医生、护士、家亲眷属往来的亲戚朋友，每一个病房都那样的安详。没有一丝毫感到恐怖，这磁场不一样那是什么？这一个病房佛号24小时日夜不间断呐！我们图书馆的这些出家的同学们，4个人一班，轮流在念佛。馆长往生了，到殡仪馆了。殡仪馆磁场好，火化的时候到火化场， 无论走哪个地方，那个磁场都非常好。啊，我们感觉的还不深呢。里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啊，他说法师，从来我们没有看到这样安详。啊，这么好的气氛，啊，一般总是有一点好像寒毛直竖，啊，有一些这个害怕，啊，这完全没有。心量要大了，要普施功德，遍施功德，这对于病人，对往生的人有大利益了。所以这里我们讲的这个善助，啊，善助是真不容易。有自利的，有利他的。啊，助而不助，不助而助。啊，这才叫真正善助。最重要的心呐，你看《金刚经》上，须菩提尊者向释迦牟尼佛请教：“云何降伏其心？应云何住？”这就这两个大问题啊！啊，心里面妄念烦恼太多了，要怎样把这个妄念烦恼降伏住？啊，第二个问题呢，心要安住在哪里？释迦牟尼佛答复的很妙啊，啊，应如是降伏其心啊，应如是住。那什么叫如是？释迦牟尼佛做了个样子，你就像我这样。啊，像我这样降伏妄心杂念，像我这样住，啊，这个话须菩提尊者懂得了，别人不懂啊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四相上来观察须菩提尊者追随释迦牟尼佛已经有20多年了，常常在佛身边呢。啊，但是须菩提尊者很慈悲，别的人不晓得，还得要再问呢。那么佛很具体地说出来了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啊，住在哪里呢？住在无所住啊，这才叫真正善住啊。啊，要有所住呢，就错了。有所住，你看看，你有了妄想分别之处。啊，无所住呢，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要生心，生什么心呢？度众生的心，成佛道的心，学法门的心，断烦恼的心，四弘誓愿全都包括了。 这懂得了。住是弘誓愿的，这善住啊。菩萨住六波罗蜜啊。普贤菩萨住十大愿王啊，不是住在某个地方啊，某个城市、某一条街啊，门牌几号，不是这个住啊。啊，这种住出不了轮回呀，出不了三界。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是菩萨。佛叫菩萨，佛如是，菩萨也如是。这个就对了。那么我们听到之后，这个境界还太高，能不能做到？做不到啊！这什么人呢？化身菩萨了，不是我们的境界。我们到底怎么办？世尊教导我们，我们把心安住在阿弥陀佛上就对了，一心一意念佛。求生极乐世界，念念不舍啊！对于这个世界，万缘放下了，不能有丝毫挂碍。人家走得那么自在，走得那么潇洒，可以站着走，坐着走，完全没有一点病苦。什么原因呢？舍得干净，就这么个道理。什么时候舍啊？当下就舍，不是说，等我哪一天快走的时候我再舍。来不及了，你怎么可能与之实质？你怎么可能站着坐着自在的走？现在就要舍得干净现在一切有，有皆非有，非有皆有。有是什么？这个肉身在日常生活需要心里头丝毫不牵挂，有很好，没有也好我们才能够在生死关头潇洒自在。什么时候走？什么时候走都可以。佛法里面讲呢，总在一个缘字机缘成熟到了就走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不要选择，选择就走不了了。大乘经教里头，佛常常给我们讲宇宙人生真相，我们要通达，要明了一点都不迷惑。世间所有一切的相和暗相要常常记住《金刚经》上讲的" 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决定不能执着，执着你就犯了大错特错了。这个是人生第一桩大事，这是人生最真实的成就。你在世间不管搞什么，我们中国人讲的立功立德立言，你要晓得世界还有毁灭的一天，你那个功德言全落空。要常常记住佛说了，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呐、不要造业了。起心动念跟如来的教诲相应，特别是与净宗往生的经论，就是无尽一论呢，与这个相应呢，你这一生大功告成呐！幕后这一段的总结。如是等其数十千，令诸众生个别之见呐。每一段都是这个戒律，戒律提醒我们，令诸众生，包括我们在里头，我们能够理解多少，能够体会多少。自己清楚，自己明了，一定要把自己理解的、体会的落实到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就得受用了。从这个地方建立了信戒行证。这个经教没有白学，这一天没有空过，天天在学。从初发心到如来的，成佛之后还要做出学习的样子，教化众生的，这叫大慈大悲。我总是希望我们同学能认真努力，不要辜负这一生。无量劫来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，最后都是迷惑颠倒，西方极乐世界没去得成呐！临命终时还生病，许多人关怀助念也没用处，依旧是随业流转，还在搞六道轮回。希望这一生当中呢，要有高度的警觉，不再干这个傻事了。不再干这个傻事，现在就要放下，现在就要学老实念，把老实念当作我们日常 最重要的一桩大事，其他的鸡毛蒜皮小事不值得一提，这就对了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